哎，欢迎来到这场深入解析，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绝对会让无数国二学生家庭彻夜难眠，甚至引发餐桌上极力辩论的话题。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超有感。
对，如果你刚好是国二下学期私立中学学生的家长，或者你正陪着孩子站在这个教育的十字路口，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次的深度探讨。
是的，
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帮你拆解那个终极焦虑。
孩子究竟该选择直升原来的私校高中，还是该去拼一把外考？
对，去挤进那个资源看似更丰富、名气更响亮的公立高中。
确实，这是个让人极度纠结的抉择。不过，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内容非常特别。
怎么说？
它不是那些在云端的空泛教育理论，而是我们从教育第一线萃取出来的决策底层逻辑与风险评估框架。
哇，底层逻辑。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谈所谓的名校光环，也不管亲戚朋友眼中的面子问题。
那些都不重要了。
没错，我们只极度务实地专注在一个唯一的目标，就是如何为你的孩子找出在未来三年能稳步前进的真实策略。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你现在可能心里在想，这只不过是选一间高中的单纯选择题，对吧？
很多人都会像误会。
但其实，你现在替孩子做的决定，本质上是在选择他三年后能考上哪一间大学。
的确，
高中三年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嘛，起跑点在哪里固然重要，但能不能配速得当，顺利跑到终点，才是真正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连接到更大的全局来看，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字。
是什么？
叫做失速。
失去节奏与速度的那个失速。
对，我们今天完全不讨论某间特定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到底好不好，因为好坏是相对的。
没错，
我们真正要为你探讨的是哪一条路能让你的孩子在接下来的高压环境里最不容易失去他原本的学习节奏与速度。
了解。不过这里我就必须先抛出一个大家最常有的疑问了。
请说。
一般人的直觉是，如果孩子成绩不错，外考能去到资源更多、同才竞争更激烈的公立学校，那不是很好吗？遇强则强吗？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想法。
可是我们梳理这些第一线观察后发现，这套框架的底层逻辑反而稍微偏向直升优先。这到底是什么道理？难道留在私校比较有竞争力吗？
这是个非常精准的质疑。其实私立学校真正的核心价值往往不在于它的师资一定比顶尖公立学校优秀多少。
那在于什么？
在于它所建立的那套强大制度。
制度？
对，这个制度包含了从早到晚严谨的作息时间、高密度的生活管理、老师对学生极高的关注度，还有整个班级那种被刻意塑造出来的读书氛围。
至于你的意思是，这就像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已经设定好配速的跑步机上。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只要他不主动跳下来，或者按停止键，那个履带的惯性就会一直推着他往前跑了。
完全正确。第一线的残酷现实是，高中三年真正拉开学生差距的往往根本不是天分。
那是什么？
而是能不能稳稳地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到。
哇，这句话很重。
很多孩子其实非常聪明，理解力极高，但他们的天性就是需要被推动。
对，需要人家盯。
他们需要外界给予一个明确的节奏去遵循，否则很容易就会偏离轨道。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一旦少了这种强制性的节奏，我们太了解人性了。
是啊，
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读书很容易就会变成等我有空再读。
没错，
今天社团有点累，明天再说，周末想跟同学打个传说对决放松一下，下周再补。
然后最后无一意外
全部演变成考前再冲刺。
真的就是这样。
在国中阶段靠小聪明考前冲刺或许还能混个不错的分数，但高中的知识量和深度是不可能靠考前一两招熬夜补救回来的吧？
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失去节奏，也就是我们说的失速的巨大代价。
真的，
读书习惯的养成非常需要环境的支撑。如果你的孩子他本身的学习动力是高度依赖外在环境和大人盯着的制度，那么为了追求所谓的更自由、更好的资源，而贸然将他从一个稳定的跑步机上抽离，这往往就是悲剧的开始。
这里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当我们谈到外考去公立高中，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常常是一群穿着制服的学霸在图书馆里疯狂刷题。
对，很美好的想象。
但第一线的观察却揭露了一个你可能极常忽略但却极度危险的隐藏地雷。
这个地雷叫做时间被切碎。
时间被切碎。
是的，公立高中的自由往往是一把极度锋利的双面刃。
怎么说？
在公立高中充满了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每周固定的社课，各种校内外的比赛，担任干部的责任，
还有迎新舞会、校庆等大型活动。
没错，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节奏崩盘模式。
等等，但我必须在这里扮演一下黑脸。
好。
很多教育专家和文章不是常常在提倡高中是探索自我、培养多元发展的黄金期吗？
确实有这个说法。
参加社团、办迎新、学会团队合作，这不就是大家口中最重要的软实力和人际关系吗？我们现在把它说成隐藏地雷，会不会太功利、太短视近利了？
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反思。参加社团培养软实力绝对是好事，我们完全不否认它的价值。但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是否匹配。
了解。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运作的情境好了。星期一刚开学，孩子跟你说我要留下来开干部会议。
合理。
星期二说我们要去西门町采买迎新活动的道具。
也可以。
星期三学长姐晚上要验收我们的吉他表演，会晚点回家。
开始有点多了。
星期四我社团有些企划书要赶，然后星期五到了，大家都累了，想要去吃个好料放松一下。
哇，光听这个行程我都觉得累了，那读书的时间在哪里？
这就是关键啊。等孩子真正忙完这一轮，心满意足的觉得自己体验了青春，回过神来想翻开课本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高二下学期，甚至是高三上学期了。
天哪，这太真实了。
一抬头，黑板上赫然写着距离学测倒数200天。
死定了。
对于那些原本就需要制度推着走的孩子来说，一旦进入这种自由变多，同时事情也变多的环境，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展现自律，
而是先享受自由。
没错，等发现进度严重落后，产生巨大焦虑时，再一路苦苦追赶，那种心理压力是会压垮人的。
听起来真的让人捏把冷汗。不过，我们也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啦。
当然不是。
既然公立高中的自由这么危险，那到底谁才是真正适合外考的强者？
外考其实是一个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的严苛选项。
所以如果你发现孩子少了其中几项，千万不要觉得是孩子不够优秀。
完全不用讲想。
这纯粹只代表他现阶段的成熟度还不适合全压外考而已，对吧？
完全正确。我们归纳了资料中外考必备的四大核心条件，我们逐一来看看。
好。
第一个条件是低提醒依赖。
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孩子在几乎没有大人碎念、没有老师紧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自己维持写作业和复习的基本节奏。
也就是平时就会稳定的照表操课。
对，而不是只靠断考前一周的临时抱佛脚。
也就是说，不用你在后面拿着鞭子追，他自己知道晚上8点就是该坐在书桌前。
没错。那第二个条件非常关键，叫做24小时主动除错机制。
等等，主动除错机制听起来很像软体工程师在修电脑的 bug 啊。
哈哈，其实概念很像。
这具体套用在15岁的高中生身上是什么意思？是指不会的数学题不能放过夜吗？
你抓到精髓了。高中课业难度跟国中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遇到不会的题目或考官的概念是每天的日常。
真的肯定的。
关键在于，当你的孩子遇到不懂的地方，他能不能在24小时内主动去解决？
比如自己上网查详解。
对，或者隔天下课立刻去追着老师问，找同学讨论，并且确实用红笔订正，
而不是把不会的考卷塞进抽屉，拖拖拉拉的等着周末补习班老师来为解答。
甚至干脆催眠自己考试不会考这一题。
哈哈哈，鸵鸟心态。
的。今天一个小观念卡住没解决，下周就会演变成整张听不懂的大天坑。
这个能力真的太难但又太重要了。那第三个条件呢？我觉得这可能是现代孩子最难跨越的魔王关卡。
是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时间防线。
防线？防什么？
面对智慧型手机的无限滑动诱惑， IG 和抖音的推播，同侪间的社交邀约，以及刚刚提到的精彩社团，
这些诱惑真的太多了。
孩子能不能展现出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他必须在心里画出一条绝对不可退让的红线。
也就是说，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好玩，这些娱乐和外物绝对不能吃掉我今晚原本规划好的2小时读书时间。
没错，
这真的需要极其强大的心智成熟度。老实说，很多大人连自己都做不到放下手机了，更何况是青少年。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什么？
第四个条件是越自由越稳定。这其实是一个极佳的实境测试指标。
怎么测试？
你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孩子在刚过去的寒暑假或者过年那种长连假的时候，
就是处于完全没有学校管的状态下。
对，他的读书节奏是依然稳固，甚至因为时间充裕而自己安排得更好。
还是跟着假期一起彻底大解放，
作息日夜颠倒，开学前一天才在狂抄作业。
哇，这画面太有即视感了。
如果孩子在自由环境中总是容易失控，那公立高中的全自由环境对他来说，就等同于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直接丢进太平洋。
听完这四个条件，我想很多正在收听的你心里大概都有个底了。
嗯，
但为了不让你只凭感觉或父母的滤镜做决定，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极具实战价值的工具。
一个真实状况评估测验。
对，但在进入这些指标之前，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铁律需要你遵守。
这里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这个测验不是心理测验，不是问你希望孩子未来变成什么样的完美模样，
而是要你极度诚实地看清眼前的现实。
作答的唯一标准是，请以过去4周，也就是这一个月内的真实状况来回答。
没错，请暂时关闭你的想象力。而且我们特别强调，只要孩子的状况是需要你提醒才会去做的，一律只能选否。
很严格。
如果孩子是偶尔心情好做得到，但大部分时间做不到或不稳定，那也请你忍痛选否。
是。
我们再强调一次，高中3年拼的从来就不是偶一为之的爆发力，而是日复一日的稳定度。
确实如此，我们从这个测验中挑出几个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指标来跟你探讨。
好，比如说。
例如，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大型考试抗压性。
哦，抗压性。
你的孩子在面对会考、模拟考或是高度竞争的压力下，会不会明显失常，考出比平时差非常多的成绩，
甚至出现严重的焦虑反应？
对。
为什么这个指标这么重要？是因为外考本身的压力吗？
没错，这个指标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在心理素质上适不适合把高中3年的学习成果全部筹码都压注在那场残酷的外考上。
嗯哼。
如果孩子心理素质不够强大，容易怯场，硬逼着他去面对外考的高压，即使他平时成绩不错，
也极有可能在考场上发挥失常。
对，反而重重击垮了他的自信心。
这真的很令人心疼。还有一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指标是适应转换成本。这又是什么概念？
如果选择外考，意味着孩子必须离开熟悉的环境，去适应全新的作息、全新的同学圈、全新的老师教学风格和学校要求。
这个改变其实很大。
非常大。这个指标是在问你，你的孩子通常能不能在1到2个月内快速适应这种巨变。
了解。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高敏感、慢热、适应期很长的类型，那么转换环境所消耗的心理能量和时间成本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巨大。
没错，当别的孩子已经在冲刺高一进度时，他可能还在为了如何融入新班级而苦恼。
另外，测验里还有一个指标简直是直击灵魂的深层拷问。
哪一个？
他问，你们家庭真正在意的究竟是3年后考上的大学结果，还是眼前考上的高中名气？
这是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大家真的要在夜深人静时摸着良心诚实回答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逼着孩子外考，会不会其实只是为了长辈问起时能爆出一个响亮的笑名？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这些评估指标背后的逻辑，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微微偏向直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常年累积的真实案例，缺乏自律和容易受环境影响，确实是造成高中三年学习彻底失速的最致命原因。
所以这个测验的设计就是为了把这些高风险的因素放在显微镜下检视，帮你避开最大的雷区。
是的。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假设今天你非常诚实地做完了评估，结果发现孩子既不是那种超级自律适合全押外考的顶级学霸，但好像留在原校直升，孩子自己又有点心有不甘，觉得想去外面看看。
这种情况很常见。
刚好卡在这种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带，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丢铜板决定吧？
当然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中最精彩也具可操作性的一个策略。
快告诉我们。
面对这种两难，其实不是只能非黑即白底二选一，我们建议采用一个极佳的策略工具。
是什么？
叫做双轨试跑，但必须设有极度严格的停损线。
双轨试跑听起来很完美，就像是买了双重保险，进可攻退可守。
对。
但实务上要怎么执行才不会变成两头空，最后反而耽误了直升的进度？
关键就在于这是一场短时间的极限压力测试。
短时间的压力测试。
就像你要把跑车钥匙交给一个刚拿到驾照的青少年之前，你不会直接让他上高速公路。
会出人命的。
你会先让他在空旷的停车场试开看看。同理，不要用想象力来决定孩子的未来，而是给他一个具体的测试期。
我们通常强烈建议是14天，对吧？
对，在这14天的测试期内，你要做到完全放手，去检视孩子在模拟公立高中自由环境下到底能不能稳住阵脚。
完全放手，这对很多家长来说比登天还难吧？
是很难，但必须做到。
那这14天我们具体要观察什么？总不能只是看他有没有活着就好呢？有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
当然有，而且标准非常明确。第一，在这14天内，孩子在没有任何大人提醒催促的情况下，能够主动完全自学和作业的天数必须大于等于10天。
也就是说，他的自律完成率必须高达 80% 以上。
没错。
哇，也就是说14天里面只要有5天是你忍不住开口骂人，你怎么还不去看书，这个测试就直接宣告失败了，对吧？
就是这么残酷。
那第二个指标呢？
第二个指标回到我们刚刚谈的除错能力。
24小时除错那个。
对，他在这14天期间写错的测验卷或作业，能够主动去查资料发问，并确实用红笔订正的错题订正回收率必须超过 70%。
了解。
如果他错的题目就丢在一边装死不管，那也代表他不具备外考所需的自主学习力。
这标准真的蛮硬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才14天有必要这么严苛吗？一开始不适应很正常吧？
我们必须严苛，因为我们是在模拟未来三年的常态。这就像是蜜月期，第一天第二天孩子可能还会因为新鲜感而表现得很自律。
对，通常会这样。
但通常到了第七天第八天，惰性就会开始浮现。如果他在短短14天，而且还是为了争取外考机会的关键期都撑不住，
你怎么能奢望他在未来三年公立高中五光十色的黄昏中保持清醒？
完全说到痛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绝对不能踩的致命红线。
是什么？
那就是作息和自由时间的失控。如果在试跑期间，孩子因为沉迷手机，或者因为参加了一两个课外活动，就把原本该读书的时间切碎，
甚至因为熬夜滑手机而挤压到睡眠时间，导致隔天精神萎靡。
对，
这绝对是最危险的警讯。这就是你前面说的节奏崩盘的最初期症状。
完全正确，这通常是最早出现，也是一旦恶化就最难挽救的失速点。
那如果发生了怎么办？
只要触碰到这条停损线，你身为家长的决策就必须立刻收敛，不要再有任何犹豫或侥幸心态了。
也就是果断放弃外考的念头。
对，退回到直升这条主线上，让私校严谨的制度来帮助孩子稳住高中三年的学习节奏。
这是最理智的风险控管。
没错。
经过今天这么透彻的拆解，相信正在收听的你对于直升与外考的决策逻辑已经从原本的一团混乱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蓝图。
是的。
我们来做个最后的重点收敛。请记住，选择直升 觉得不代表孩子就可以躺平不努力了，他只是换到了一个有配速员的跑道上。
说得好。
同样的，选择外考也绝对不应该是为了满足大人的面子，或是盲目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名校光环。
归根究底，你真正要的是确保你的孩子在三年后的高中毕业时，能够拥有足够的学科实力、心理素质，稳稳地站住脚，进入他理想的大学阶段。
如果你刚好也面临必须在四月前做出决定的巨大压力，请先深呼吸，
放轻松。
利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四大核心条件、评估指标，以及那个残酷但真实的14天压力测试，先找出孩子性格与习惯上的风险点，然后再来制定属于你们家的策略。
这绝对比你单凭直觉，或是听信隔壁邻居阿姨的成功经验谈，要来得踏实且安全得多。
真的。
其实，今天讨论到这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谈风险控管，但这反而引发了我一个更深层的思考。
哦，是什么样的思考？
我想抛出一个今天探讨之外的问题给你。
好啊。
假设经过审慎的评估，你的孩子最终选择了直升这把保护伞，继续留在私校严谨的制度里。那么身为家长的你，该如何在这个充满安稳、秩序，甚至有点被过度保护的环境中，刻意为孩子人造出一些类似公立高中的自由？
人造自由，这很有趣。
更重要的是，你该如何让他们去承担滥用这些自由的后果？毕竟，孩子终究会长大，大学是一个没有人会管你死活的完全自由环境。
对，教授可不会管你有没有来上课。
我们该如何在高中这三年安全的训练场里，提前帮他们把这块自我管理的肌肉给练起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大学一年级就因为过度自由而面临全面崩盘？
哇，这个观点真的太棒太深刻了，把私校当作安全的训练场，在可控的范围内让孩子练习面对自由与承担后果，这绝对是另一个值得所有家长深思的大课题。
确实是个大挑战。
非常感谢你今天跟着我们一起进行这次的深度探讨，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你带来一些啊哈的顿悟时刻，也帮助你在这条充满焦虑的教育决策路上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方向。
谢谢大家，
请务必带着刚才那个深刻的问题回去好好思考，我们下次深入解析见。